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那么，在实行了30多年的这个一胎化政策后呢，中国的人口问题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正越来越严峻。那么，虽然中国在5年前正式废止了一胎化，并且实行全面的二孩政策，但是呢，这并没有显著的提高人口出生率。那么，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呢，将由目前的接近零增长，那么转为负增长，出现这么样一个巨大的转折。不仅这个面临人口总量急剧萎缩的危机，也面临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结构性危机。那么有专家估算，由于中国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偏高，这会导致人口中有大约3000万的男光棍。那么中国的人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在中国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中国会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国有没有可能取消这个饱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欢迎易先生。
大家好，主持人好，胡教授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呢，是人在北京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欢迎胡教授再次参加《美国之音》的这个我们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易教授好。
好，我想首先节目一开始先来请教这个易富贤博士啊，我想请您先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中国现在这个人口问题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有多严峻呢？
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中国的这个生育率在1991年就开始低于整体水平，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也就是说意味着中国今后的老龄化危机比日本还要严重。198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当时印度也只有20岁，美国是30岁，但是2020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已经提高到41岁到42岁。美国只有38岁，印度只有28岁，然后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就要高达49岁到50岁，美国只有42岁不到，印度只有34岁，也就是说，到2035年，中国跟印度之间是两代人的差距。然后这个1980年，中国的65岁以上老人之间总人口的4.6%，但是2020年已经提高到14%了，到2035年将会提高到26%。那么就是中国老龄化危机非常严重。然后这个中国的1980年，中国的一个65岁以上老人，它对应的是11个18岁到64岁的劳动力，所以当时中国的老龄化危机是非常轻的。但是2020年，中国的一个老人是对应5个劳动力，然后到2035年，一个劳动力是对应2.4个劳动力。那么就说中国的养老金短缺将越来越严重，大量的老人将面临着老无所养的这个境况。
好的，我想还想。
您说。
对，那我想就是接下来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中也介绍到，就是中国实际上从这个2015年宣布这个废除这个一胎化，然后可以就是全面二孩，但是这个全面二孩政策是2016年正式开始的哈，但是为什么这个政策没有起到预期的这个效果呢？
对，这个是事实上，这个是。没有起到预期效果，说明当时的预测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个效果是符合我的预期的，因为我当时早就预测中国，即便是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很低，也只有咱们1.0、1.1%。然后现在看的时候，比我当时想象的可能还要严重。之所以当时是出乎预期，是因为中国官方一直高估了中国的人口，高估中国人口。他们的比如说这个因为刚才说的是中国的官方的人口学家一直是虚夸人口数据，高估生育率，然后他们在2015年，他们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每年要出生4700万，生育率会达到4.4，也就是美国妇女生4.4个孩子，那么每年出生人口将是过去的3倍， 那么中药轮到呢也是很来说很恐慌呀。出生人口增加3倍的话，那么这中国的医院呀，中国的这个药源呀，承受不了了，他们就不敢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只是实施2014年单独二孩。但是看到他们当时预测是错误的，2015年，他这个是单独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不但没有生育率，不但没有这个，根本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测的2.4，也没有他们所预测2014年所预测的1.8。只有1.05，然后出生人数不但没有像他们预期那样多出生200万，反而少出生32万。然后2016年他们又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他们当时预测说，生育率尽管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4，但是仍然可以达到这个2.1。2018年这个出生人数可以达到2189万，他们说单独全面二孩就够了，但是现在看了。2018年根据卫生统计只出生1300万，事实上应该只有1000万左右，根本没有他们所预测的这个2189万，也没有他们以前所预测的4700万、4995万。那么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出生的人数如此之少，生育率如此之低？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说这个台湾跟韩国，它的社会发展水平之超前中国大陆大概是10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年到2019年的平均生育率大概只有1.14、1.16。那么我们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个社会传统与他们基本上一致。中国情况是更加严峻，因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大家都习惯于只生一个孩子，甚至于不生孩子。然后这个，并且中国整个是社会经济模式跟城市规划，也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生一个孩子来规划的。即便是人口政策上已经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这个社会经济模式跟城市规划很难改变，并且将继续的延续。所以这个中国生育率也会继续下降。
嗯，好的，谢谢这个易福坚博士给我们的一个分析啊。我想接下来请教胡星导教授，胡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中国现在很显然这人口问题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还有国家发展会有哪些的危害呢？以前大家都说这个人口太多了不好，为什么现在又觉得人口就少了又不好了呢？
这个刚才这个易教授啊，这个谈了他的观点啊，这个易教授可能也知道我跟他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啊。我非常尊重易教授啊，他的主张对于放开二胎这个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呢我是不太同意的啊。当初易教授写这个大国空巢的时候，本来是请我作序，因为我当时也这个不太同意易教授的观点，但是我非常尊重易教授的人，而且他对中国社会的确是起到了作用。目前中国的这个总和的生育率的确是比较低啊，只有1.18，这个比东亚可能很多国家都还要低，比日本、韩国的都还要低。但是你说到这么低的这个人口啊，这个数量对经济发展、对国家发展有哪些危害呢？我倒不认为有什么太多的危害。我还是那个观点，人口多了反而可能是一个负担，特别是这个教育水平不太高啊，这样的人口，人口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关键。当然人口太少也不行，我接受易教授那个观点，人口太少肯定也不行，只要人口比如达到了1亿、2亿，不是特别少的国家，一个国家它是否是这个强国富民啊，关键啊还是它的这个国家的比如说科技能力啊，人才的这个聚集啊，它的宪法、它的制度啊东西啊，才是这个关键。 这个你中国啊，有人说啊，像中国这么低的人口生这个生育率啊，出生率，然后再过20年，那可能只剩几亿人了，再过20-30年，可能最低可能只剩4亿人、5亿人了。啊，即使是4亿人、5亿人，再过几十年，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中国的国民啊能够幸福，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大量的穷人，啊，大量的啊这种生活水平啊非常低的，啊，这么多的农民工，啊，他们是低福利、低工资，啊，高劳动强度、高生育的这个代价，那很多人就感叹，这个中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这个还应当啊怎么啊延续这个农民工的这种打工的模式？那为什么农民工就永远是那种低工资、低福利啊？然后来促进经济发展呢？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要人民的幸福，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本身啊！我为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我的人口增长率还要提高啊，不能够下降啊！那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初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啊，经济增长率啊与人口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一致的啊。或者是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它可能也是一致的，但是经过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以后啊，一个国家的这个实现经济转型以后，从粗放向集约的转型，从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型以后，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它取决于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取决的是人力资源的积累，就不再取决于这个人口的这种增长。所以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不能够说就是为了 GDP 啊，人口掉下来了我们的 GDP 就下降了。我认为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还是，我们如果说要用一个数字，还用一个指标，那就是 HDI 啊，人类的发展这个指数，是一个综合的教育、医疗的人均收入啊等等。我就想问你一些人啊，一些人鼓吹中国还应当多生人口啊，永远保持在14亿甚至更多人口，或者至少不能够少于10亿人口。那么很多中国人他到底是愿意去做，比如说只有3亿多人口，但是国家非常强大啊，民众的收入也非常高的这种，尽管美国也有很多缺陷，是愿意去做这种美国人呢，还是愿意去做那种有14亿人但是非常贫穷的印度人？你可以让很多人去选择一个，到底是愿意像美国这样的人口只有30亿人啊，但是国强民富啊，难道说中国就永远要像印度人那样的人口非常多？中国的资源，人均资源是很少的。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啊还算是比较大，但是有效国土面积比美国要差很多。有效国土面积，美国是世界第一有效国土面积，中国是第二，中国比美国要差很多。还有耕地面积呢，就更不用说，美国的耕地面积是世界第一，中国的耕地面积是在美国、印度、加拿大这个等国之后。这么紧张的资源怎么让人民富裕？
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还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目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还是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很高的 GDP？
好的，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易富贤博士啊，就是《华尔街日报》呢最近有一篇报道说，在这个中国的个别地方，就是说这个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啊，对于这个生三胎是持一个默许的一个态度。那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口问题非常的严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是默许而不是索性的全面放开呢？
我认为是《华尔街日报》他误读了这个地方政府的政策。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地方政府是没有权利的，所以地方政府他目前在人口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有些地方政府可能是揣摩着人口政策即将放开，所以对以前的对这个超生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他仍然在严惩计划生育。比如说最近是北京去有几个朋友去给我反馈，因为他们因为生了三孩最近批开除了，然后广州甚至有这个招个公务员呀教师呀都一天不能够，以前超生二孩的都不能够报考公务员，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固定，所以这个在全国来说仍然是一惩罚计划生育。很多地方尤其在贫困地区，他即便是以前生了二孩的，他仍然才这个罚款，所以这个不要过度的解读《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然后关于这个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刚才胡教授说这个人口少，美国人口少是因为这个经济好，所以这就是误读。中国的资源并不短缺，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中国的资源都是绰绰有余的。比如说中国的耕地资源虽然是不如美国，但是美国是过剩的呀。中国的这个一粮食产量，以前亩产只有60公斤，现在已经达到400公斤。现在中国不是面临着短缺的问题，是肥胖的问题，并且中国进口一些粮食也并不是因为耕地不够，而是因为这个以国际市场的分工的问题，并且这个人口不能只看这个人口数量，更要看结构。人口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在不断老化。中国的经济以前正增长8%、10%，它为什么在2015年开始下降，现在只有6%，今后在2035年将会比美国还要低，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老化，导致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人口这个数量下降的话，它是年轻人下降，老人并没有减少，意味着中国今后的老龄化危机，中国的这个退休金短缺就非常严重，中国经济增速在不断下降。所以这个看人口问题要看一个动态问题，要看一个结构性问题，不能只看中国2亿3亿。美国的人口从增加3亿是以前只有这个数百万增加了3亿。中国以前是4亿，增加到目前的12亿多，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好的，谢谢那个易博士给我们的分析。那我想请这个胡新的教授来回应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人多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确实是人口老龄化可能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全面的放开这样的一个政策，您认为是不是从这个国家的层级上来看？或者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方面来看的话，认为现在这个人口问题还不是那么严峻，所以还不打算用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样一种方法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呢？
对，这个中国的人口问题啊，这个被一些专家这个说成了很严重啊，但实际上我认为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中国这块国土啊，很多专家测算只能够供养7亿人左右。目前啊，有人说中国人口下降，那么这个消费能力也不行了，这个生产能力也不行了，总消费也会下降，个人的但是怎样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这个是个关键啊。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很多人没有消费能力，中国的工资占 GDP 的比重啊，这个很多人说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10%几，啊，所以如何提高普通民众他的收入，啊，缩小贫富差距，使得个人有消费能力，这样总的消费不会下降，不会随着人口的减少而下降。就像美国，虽然只有3亿多人，但是他的总的消费额还超过中国。所以关键是要提高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他的收入啊，这个劳动者的收入啊，提高个人的消费能力，还有在总供给方面也是一样。有的人说啊，随着人口的下降，总供给可能也会下降，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够再走那种 靠劳动力来发展经济的这种道路。我刚才说了，要靠科技进步要提高每个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不能够这个有很多人说呢，中国留一丝拐点呐、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农民工没有了，那么中国这个经济就会往下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关键就是怎样做好中国经济的转型。刚才易教授他说老龄化呀等等养老金的这等问题啊，其实在我看来都不成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并不存在。比如说目前2019年中国的社保基金短缺这个亏空这个12000亿左右12000亿，但是我们通过财政补贴了几千个亿，这个财政补贴也仅占财政的8%+，并不算多在美国欧洲很多国家这个财政补贴社保基金都高达20-30%以上，中国目前才财政补贴8%+，这并不算高。还有中国现在通过给央企的股权划转10%划转到社保基金，这个央企包括金融那个央企上100万亿的资产划拨假如都能够划拨10%那就是100万亿的资产划拨给这个社保基金那他每一年分红的这个利益就在上万亿那么弥补这个社保基金这种亏空一年12000亿完全没有问题。一方面是财政的补贴，另一方面是这个央企这个划转股权，所以解决这个养老金的短缺其实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很多学者呢把它夸大了，说中国未来几十年这个养老金缺口几十万亿等等实际上把这个事情给夸大了。而且中国的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快解决这个养老金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小菜一碟，都不成为问题。还有大家说到的是个人账户的空账每年呢现在有200-300亿的这个空账，这200-300亿的这个空账这个又把它填补，这个也应当是没有问题，因为挪用了这个个人的账户，这个填补它也应当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目前只要继续这种财政补贴也不需要太多，最多10%，其实比欧美国家都低多了，然后这个继续这个央企上交利润，还有这个央企的股权划转社保基金，在中国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好，谢谢。
所以就不存在着由于人口减少，然后老龄化，然后养老金的都不存在的这个养老金都成问题，然后这个每一个劳动者所抚养的这个老人太多，其实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的，好的。那我想接下来请教易福贤博士，就是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全国性的这个第七次人口普查，那么您对于这个人口普查有什么样的期待？那有报道说这个人口普查可能是这个历年相比是最准确的一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它对这个解决这个中国人口问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对于2000年跟2010年人口普查的指标非常差。比如说2000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汇总数据应该只有12亿左右，远远低于他们预期的12.7亿。然后他们就进行反复的补查，最后找出了几千万人，最后是变成12.4亿，但是仍然与预期的12.7亿不够。所以后面又额外增加了2000多万，变成12.658亿，然后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保持连续。然后2010年的人口普查也是这样，原始的汇总数据远远的低于预期，比如说这个，然后后面又进行调整，比如说福建省最后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比原始普查的汇总的数据要多出了10.8%。然后这次人口普查呢，我是对这次人口普查是充满着很大的期待。 因为如果这次再不能够获得准确的那个数据的话，那么意味着中国的各项的经济啊、社会啊、政策呀、国防呀、外交呀、包括养老政策呀，都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数据基础上。然后这次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就是增加了身份证，就是说可以你这个你在可以进行这个根据身份证号码进行查重，避免重复。但是这次结果也令人担忧的。因为怎么回事？因为中国目前这个东岸户籍的水分啊，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水平还要多。比如说，东岸户籍早就人口早就在2018年就已经超过14亿了，意味着中国的这个户籍也大概有1.6亿个重复户口，这些户口也会在这次普查中体现出来，所以这对这次普查的质量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参与这次普查的这个人员，很多仍然是以前的国家统计局、国家计生委跟这是以前的人员，他们会本能的希望数据保持联系。如果数据存在上亿的差距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职务犯罪被揭露了，那么他们就面临着批罪责，所以我对这个结果也是比较担忧的。然后刚才这个胡教授说这个养老金短缺不成问题，因为这个欧美国家目前这个比中国他这个财政补贴比中国还要多，那是因为目前欧美的老年化比中国要严重，中国目前还刚刚进入这个比较老年化危机还刚开始，所以今后更加严重。所以养老的本质并不是钱养老，而是人养老。而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老年化危机比欧美要年轻，但是今后中国的老年化危机比欧美要严重的多，比日本还要严重。今后中国的我刚才说的，中1980年中国是11个一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现在是5个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那样比欧美要多。但是到2035年，中国只有2.4个一劳动力对应一个老人，所以这个钱是会贬值的，就是物质资源的这个资本是会贬值的，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今后面临的是没有人才养老，钱发的钱都是一堆废纸，所以这个问题要并且中国老龄化会导致经济不断减速，财经收入不断减少，这个医保呀社保的开支不断增加，会导致中国面临很严重的社会危机。
好，那我想请这个胡新岛教授给我们回应一下哈。那您刚才说这个老龄化呀，包括这个社保问题都不是问题，小菜一碟。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新闻，媒体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有一篇比较这个深度的一个报道，那说其中谈到说这个延迟退休已经成为定局啊。那么如果说没有什么负担的话，为什么要去进行这个延迟退休呢？那么如果实行延迟退休化这个政策，如果落实的话，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是什么呢？胡教授。
对，适当的延迟退休也是可以的。这个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劳动这人口这个退休时间太早，这个而且交社保的年龄这个时间太短，那中国只有15年，而日本呢要交25年社保，英国要交30年，所以呢这个延迟一点退休啊，这个对于这个老龄化减缓老龄化的冲击当然是有一点用处，但是我还是强调中国要搞人道市场经济啊。
好，对不起，那个胡教授只好打断您了，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再次感谢易富贤博士和胡星斗教授呢今天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嘉宾呢发表的呢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祝各位晚安。